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土耳其即将宣布10位西方国家的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可能驱逐他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12月23号说，他已经下令外交部宣布10位西方国家驻土耳其的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理由是他们呼吁释放慈善家卡亚拉。卡亚拉被控资助2013年的土耳其全国抗议，并且2016年参加一个未遂的政变，目前已经入狱四年。卡亚拉对这些指控加以否认。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10个西方国家驻土耳其的大使10月18号在联合声明中要求公平迅速审理卡亚拉案件，要求紧急释放卡亚拉。土耳其外交部召见这些大使，并称声明不负责任。埃尔多安星期六在土耳其西北部城市埃斯基谢希尔讲话时说，我对外交部下达必要指令，明确必须做些什么，必须立即宣布这10位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你们要立即将他敲定。他们知道并了解土耳其，他们不知道不了解土耳其的时候就要离开。美国、德国和法国驻土耳其使馆以及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尚未对这些评论做出反应。卡亚拉去年被判无罪，但裁决今年被推翻，并与一个企图政变的指控合并。权益组织说，卡亚拉的案件体现了埃尔多安对异议进行打压。卡亚拉星期五说，他参加审判毫无意义，因为埃尔多安最近的延迟令到法庭不可能进行公平的听证。埃尔多安据报星期四说，这些国家的大使不会释放他们本国的土匪、杀人和恐怖分子。欧洲人权法庭2019年底要求立即释放卡亚拉，理由是不存在卡亚拉犯罪合理怀疑，而且对他的拘留是为了令到他噤声。欧洲委员会已经表示，如果不释放卡亚拉，将会对土耳其启动侵权的诉讼程序。美国中央司令部说，一架美国军用无人机星期五10月22号在叙利亚发动空袭，击毙了基地组织一名高级领导人。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里格斯比陆军少校在一份声明中说，哈米德·麦塔尔的死亡将会破坏这个恐怖组织进一步策划并执行威胁美国公民、我们的伙伴以及无辜平民的全球攻击的能力。就在两日前，叙利亚南部的一个美国基地受到攻击，没有造成美国人伤亡。里格斯比未有讲到星期五的空袭是不是进行报复。美国9月份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附近发动一次空袭，击毙了另外一名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阿布艾哈迈德。美国中央司令部当时说，阿布艾哈迈德负责策划、资助和批准跨地区的基地组织攻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说，至少到9月底，叙利亚为期10年的内战已经导致至少35万平民死亡。中俄两国国防部分别宣布，中俄海军舰只在邻近日本的西太平洋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联合巡航。中国国防部的微信公众号国防部发布星期六10月23号发布消息说，中俄两国海军于10月17号到23号期间，在位于西太平洋的相关海域组织了实施首次海上联合巡航。双方共派出10艘舰艇，搭载6架舰载直升机，组成联合编队，在位于日本海、西太平洋和东中国海海域展开联合巡航。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说，证实了中俄海军的这一次联合巡航。中俄联合舰队在开始联合巡航之前，双方海军的海上编队曾经在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举行了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参加演习的全部都是现役的主战舰艇，包括055万吨驱逐舰、101舰枪舰、052D 型导弹驱逐舰、172昆明舰、054A 型导弹护卫舰、515滨州舰和573柳州舰，以及一艘903A 型综合补给舰和一艘潜艇救援舰。俄罗斯海军则派出了无畏级大型反潜舰潘捷列耶夫海军上将号、两艘20-380型轻型导弹护卫舰响亮号和俄联邦英雄阿尔达尔齐金扎波夫号、两艘苏雷舰、一艘877型潜艇以及一艘导弹艇 和救援船，而之前在日本海进行导弹设计演练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旗舰江荣级导弹巡洋舰雅良格号亦在演习后期参与了联合演训。中俄近年来由于双方与美欧等国关系恶化，双方处于抱团取暖的目的，不断加强双边外交与军事关系，双方举行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亦都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自2012年起，双方每年都举行定期联合军演，只是去年因为新冠疫情而落空，两国仲从2019年起每年举行两国空军的联合战略巡航。但是这一次双方海军联合演习以及演习之后的联合巡航出动的舰艇规模和阵容，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由于演习地点距离日本很近，而且日本和中俄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因此日本对这一次中俄联合军演和联合巡航都进行了密切的监视。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一支由10艘舰艇所组成的中俄海军舰队通过了日本本州岛和北海道之间狭窄的津轻海峡。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星期六10月23号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中国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这个动作标志着多年已而不决的房产税问题从争论走向实施。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的报道，具体的试点地区和征税办法由国务院制定，而试点地区的政府则制定征收房地产税的实施细则。中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将依照全国人大授权起草房地产税试点办法草案，为展开试点实施做好准备。中国政府过去10多年来一直在酝酿征收房地产税，亦都曾经在某些地方做过长短不一的试点和试验。但是无论是执政共产党内外，定是政府内外，亦或是普通老百姓中间，抵制和抗拒房地产税的声音和势力一直都非常强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距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首场立法会选举还有倒数两个月，候选人提名期将在下个星期六展开。两个中间派组织民主思路和新思维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宣布就12月的立法会选举达成共识。如果两个组织有成员正式参选，会尽量互相协调，并且以联合阵营方式推动选举工程。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说，在传统民主派不参选的情况下，估计今次立法会的投票率不高，他们希望以坚持和努力令到本来不愿意投票的选民重新思考是否出来投票。有学者分析，如果第三路线的参选人最终没有自由度提出政纲，估计对推高投票率作用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新选制下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还有倒数两个月左右，而为期两个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就将会在下个星期六，即是10月30号展开。两个中间派组织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和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星期五，即是10月22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就12月的立法会选举达成共识。如果两个组织有成员正式参选，会尽量互相协调，并且以联合阵营的方式推动选举工程。狄志远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他们六年前已经有意合作，形容今次是一种持续的合作关系。在传统民主派政党民主党和公民党不参选的情况之下，加上地区直选改为双议席单票制，狄志远认为今次中间派的选情是有力一搏。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是有力一搏呢？好了，传统智慧说今次选举呢选票的分配大概是六四的，这个真是传统智慧，可能有新的智慧我不知道，传统智慧是六四的。好了，泛民里面在六成选票泛民里面可能也都有不少人不投票的，我假设是两成不投票的，那剩下四成人可以考虑或者有些想法的。好了，那建制的时候呢，我们是拿一席的话，建制要拿两席的时候， 佢攞個比例好高喎。咁邊個係著數啲？我今日唔知。
狄志远坦言，建制派有更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因此今次中间派参与立法会选举，他形容是历来最困难的一次。目前两个组织都未确定最终有多少成员参选，估计下个星期会有决定，不过经协调之后不会出现撞区的情况。狄志远表示，民主思路和新思维过往曾经参与立法会选举都没有候选人成功当选，他认为就算今次选举都是失败，不代表第三路线不能够走下去。他又认为激进路线已经没有路行。
我们选举失败之后，第三条道路有没得走？我们选过举，我们都有失败过，我们第三道路行到今天，所以胜负不是我们唯一的考虑。但是我想说，我们不要这么悲观看非建制派在今次的选情，其实去到尾我哋做得好唔好？我哋能唔能夠論述得好清楚，吸引到選民對於我哋條道路有一種嘅思考？好坦白講，激進路線、抗爭路線冇路行噶啦。啊，咁我哋呢條道路，大家信唔信得過我哋係可以推動港社會嘅持續發展呢？我哋要話俾選民聽，吸引到佢哋能夠支持我哋。如果我哋做到呢個成功，我哋好有信心呢件事。
狄志远是前民主党成员，汤家骅是公民党创党成员和前立法会议员。狄志远表示，虽然他们都是传统民主派政党出身，但是今次的合作不是因为传统民主派政党不参选而补位，强调他们的定位和民主派和建制派都有所不同。他们有追求民主的理念，也都会教建制派对政府有更严厉的监察。
我哋係本根係民主派嘅，所以追求民主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我哋嘅政治理念。第二，我哋係比較着重維護香港人嘅選民嘅權益基本價值，所以我哋對政府嘅監察係相對嚴厲嘅。第三樣嘢，我哋認為透過溝通同各持份者揾到共識，先至能夠揾到我哋向前行嗰個步伐。呢啲就係我哋第三道路嗰種特色。究竟我哋同泛民有分别，同建制分别，你哋去估量。
有记者问及坊间有声音认为中间派唔系真系走中间路线，认为同建制方面有较密切嘅关系。今次民主思路同埋新思维嘅合作，能唔能够改变呢个观感？狄志远表示，唔应该将佢哋定位为较接近民主派或者建制派。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全香港市民，不认为他们只是面向某一个群体。
如果建制派里面是有人认同我们的政治理念，我都欢迎他们支持我们的，我们不会就是拒人于千里的。所以 我自己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之中，虽然不是我去选，但是我都是觉得應該抱有一個比較即係寬大啲、包容啲嘅理念，係應該係恰當啲嘅。
汤家骅表示，回顾他的从政之路，遇过不少挫折。2015年退出公民党，辞去立法会议席，建立民主思路。四年前民主思路派出四名成员参选立法会，他坦言输得一败涂地，但是他都没有放弃。他希望今次同新思维合作参选立法会，可以有新的机会继续推动第三路线。
19年的时候，對於我哋民主思路嘅衝擊係前所未有嘅，我哋都冇認輸，我哋都冇離場。今次我哋有幸可以同新思維合作，我哋希望係喺香港係正式或者多啲機會向全香港市民去去講解，去推薦我哋嘅候選人。同埋呢個第三道路嘅政治理念，呢個係一個即係之前我哋未有過嘅機會。如果唔成功嘅話，我相信我哋係會繼續努力嘅。
记者问及今年澳门立法会选举首次冇民主派候选人参选，投票率创历史新低，估计香港立法会选举会唔会出现同样嘅情况？中间派参选点样推高投票率，吸引选民出嚟投票？汤家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在传统民主派不参选的情况之下，估计今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不高。他希望以坚持和努力，令到本来不愿意投票的选民重新思考是不是出来投票。
我相信今次投票率不高呢，似乎的机会都挺大，因为传统民主派不参与选举呢，不多不少一定會有一些他們的支持者認為是不值得參與今次的選舉，但我們 我們的信念就是希望因為我們的堅持，我們的努力是會令到很多本來未必想著會參與今次選舉的香港市民呢，都可能會坐下想一想是不是值得去行使他的公民權利呢，這個亦都是我們今次合作的目的之一。
香港民意研究所上個星期五，即是10月15日公布一項有關立法會選舉投票意欲的民意調查，10月10日至13日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6192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如果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幾乎全部候選人都是來自建制派，53%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如果主流民主派不參選，46%的受訪者表示會減低投票意欲。香港五倫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李敏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就算民協或者其他聲稱中間派的候選人參與立法會選舉，如果這些參選人最終沒有自由度提出政綱，估計對推高投票率作用不大。
人哪个人可以出来选呢，其实未必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反而关键就是说究竟你给那个人出来选，究竟他有多少的自由度去提出不同的政策的倡议，有多少不同的自由度提出一些不同的政纲，而这些倡议和政纲有多少真的可以不犯法地呢在立法会可以提出，可以跟政府辩论。咁其实我觉得如果最后发现其实就算選民都是發現其實根本沒有的，其實我覺得這個空間非常之小，就算你派無論剛才你提到的馮檢基又好，或者是民協的代表又好，或者是其他政團的代表都好，其實最後原來都是個名字出來的，其實他們有沒有很獨立的意志，可以有些什麼政綱啊，或者很獨立的意志，有些什麼投票或者什麼政策的提議都是沒有的時候，我覺得最後打擊，最後對選民投票意欲的打擊都是會大的，因為其實始終香港人都經歷過這麼多次選舉，他的眼睛是雪亮，其實都不會只是看你是誰認你的臉令你的樣子就會投票，而是他真的會認真看你的政綱。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认为新选举制度之下，民主派三个字可能都会成为禁语，因此有自称非建制的人士尝试协调参选立法会，估计这次立法会选举第三势力不会吸引到民主派支持者出来投票，就算这些候选人声称争取民主发展，说服力亦都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哈佛大学的暑期中文进修计划，哈佛北京书院明年起将从北京转移到台北，并且改名为哈佛台北书院。根据哈佛大学的规划，目前预计有60名学员将是到台湾是参访学习中文。对此，分析人士预期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前提下，未来更多美国学校可望与台湾学校达成华语教学的合作。他们说，拥有学术自由优势的台湾可以把握这个机会，透过外国学生将台湾故事传递给国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哈佛大學學生刊物《哈佛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 在今年10月初報導，原本與北京語言大學亦即是北語大學合作設置的哈佛北京書院暑期中文進修計劃，將會在2022年改為與國立台灣大學合作，開設為期8個禮拜的華語課程，名稱亦會改為哈佛台北書院。哈佛華語進修課程主任劉力嘉對《哈佛紅報》說，該書院所以要從北京遷往台北，是因為北京的協辦方北語大學近日在提供教室和宿舍問題上疑似故意刁難。例如他說北語大學不打算為外籍學生提供單獨宿舍，而是將他們分發到兩個條件不同的宿舍，或者要學生一起住在酒店。劉力嘉說，參加哈佛北京書院的學生往年都會在7月4日美國國慶這一日舉辦小型派對，大家團聚吃披薩唱美國國歌，但是從2019年開始，北語大學就禁止哈佛的師生在當日舉辦國慶有關的聚會，不准唱國歌亦不准慶祝。他認為北語大學之所以變得這麼不友善，與中國政府對美國機構態度轉變有關。不過北語大學隨即透過微信公眾號反駁，校方說劉力嘉的言論和事實嚴重不符，並且強調正在與對方進行核實和交涉。根據北語大學的官網資訊顯示，2005年北語大學和哈佛共同成立哈佛北京書院，十幾年來有超過1000名哈佛、耶魯大學和其他美國長春藤盟校的學生參加這項暑期華語進修計劃，但去年和今年的課程就因為疫情而取消。分析人士認為，取消哈佛北京書院改設哈佛台北書院這個的轉變，其實反映出來的就是美中關係惡化之下促成美台關係提升。他們說緊繃的美中關係短期內看不出有緩和跡象，雖然中國官方試圖將哈佛的最新決策淡化為單一事件，不過美國的華語課程未來從中國轉往台灣將會是新的趨勢。對這個學術事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10月1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一貫歡迎外國留學生來華學習進修，高度重視保護留學生的合法權益，積極回應留學生的合理關切和訴求，中方反對任何將人民交流政治化的做法。而中國國務院的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就說，這個是普通的校際交流項目，只是一個合作項目，不能夠執行下去，不值得大驚小怪以及渲染。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哈佛上海中心主任柯偉林亦澄清，哈佛在中國的多數機構仍然如常運作，並沒有撤出計劃，而北京書院的異動只是後勤問題所致。他又強調，現在哈佛大學仲不需要全面退出中國，實際上哈佛仍然尋求各種可能性以深化他們同中國的合作。位於台北的台灣師範大學華語系主任蔡雅芬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美中交惡連帶影響到兩國的語文教學和學術交流，這個從孔子學院陸續退場就可以看得出危端。他認為哈佛大學將暑期中文進修計劃從北京轉往台北不是單一突發事件，可以視為孔子學院退場的後續事件。2020年8月，美國國務院將管理美國境內各個孔子學院經營的孔子學院美國中心列為外國代表機構，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更加指孔子學院裝成文化語言機構，但實質上是由中國資助成立去進行全球影響力和文宣工作的工具。根據全美學者協會的統計，2017年4月全美國一共有103間孔子學院，但到了2021年7月全美只剩下41間孔子學院，其中9間亦已經預定要關閉。蔡雅芬指出，台灣和美國去年年底簽署的台美教育倡議突顯台灣在中文教學的重要角色，並且力求擴大台灣在這方面的影響力。他說，有了國家戰略層面支持，台灣教育部亦更加願意補助經費，促成台灣10間大學和美國21間大學合作，將提供外籍生到台灣學習華語，並且從台灣選送華語教師到海外任教。而今次哈佛台北書院的誕生就是這項計劃的產物，未來台美之間大學的交流項目將會陸續增設。他說，
哈佛北京書院變成哈佛台北書院，這是一個標誌一樣，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大学跟美国大学合作。
张亚芬说，哈佛北京书院变成哈佛台北书院就是一个标志一样，就是说如果台湾的大学和美国大学合作，慢慢地台湾就会看到很多美国好好学校的学生来到台湾，不是只有和美国，台湾的大学还会和加拿大和英国合作。台湾教育部全球华语专案办公室计划协同主持人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华语中心主任周湘华透露，大约在五六年前，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务院辖下的华语班就尝试转移到台湾来上课，虽然从比例来看并不算多，但是这个代表着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懂得透过课程转移去分散风险。周湘华对美国之音说，十几年前掀起的所谓中国热，美国很多大学开始成立汉学系或者是开设华语课程，在那个时候很多学生抢着读，不过自从美中关系急转直下之后，招生情况亦变得欠佳。他指出，一般美国学生是为了市场的考虑而学习华语，但是当美国出现同中国脱钩的迹象，甚至尝试阻断中国的供应链，自然会降低民间学习华语的意愿。不过周湘华指出，美国政府从国安角度出发，要了解中国这个对手就需要学习中文，所以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反而更大更加急迫，只是美中之间的交流遇到阻碍，咁美国人要学中文，台湾就成为最好嘅跳板。周湘华话，无论系台美教育倡议嘅签署，定话哈佛北京书院嘅移动，两者都系美中对抗之下嘅一系列结果。佢话，只要美中对抗趋势不变，就有更多美国学校跟进哈佛嘅做法，揾台湾合作。佢话，
其实，在大陆的学校对美国学校配合度很高，但是为什么刘教授会讲是说宿舍也不给方便？也不给庆祝国庆，那是因为大陆的政治氛围改了。
周湘华说，其实在大陆的学校对美国学校配合度很高，但是为什么刘力嘉教授会讲宿舍亦不提供方便，亦不给庆祝美国国庆，这个因为大陆的政治气氛改了，大家会宁左勿右，基层的人亦怕得罪哪一边政治不正确，宁可做过头，所以导致哈佛不满。相对于北京的低调，试图切割教育和政治，台北就是高调欢迎哈佛的到来，并且高举学术自由旗帜。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台湾民主自由体制、社会多元蓬勃发展，将可使到美国的青年学子对台湾以及华语世界有更深入的体认和了解。欧江安说，只要在没有言论审查的自由环境当中，学生才能够有最好的学习成效。台大校方亦表示，希望在台大的自由学术气氛当中，为优秀的哈佛学生奠定巩固的中文根基，同时藉由同台湾学生的课外互动，提升台大学生的国际视野。而美国西东大学法学院教授陆梅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分析说，当维护学术自由在中国变得越来越艰难，反而凸显出台湾的重大优势。他预言，中国官方的态度如果不改变，华语课程转往台北的趋势就会持续，哈佛不会是最后一个作这个决策的学校。陆梅吉曾经90年代居住在中国长达4年，他今年初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邀请到台湾担任访问学者，他坦言看到美中教育交流断线，确实感到有点难过，因为身为一个汉学学者，能够在两岸学习生活都是相当可贵的经验。他说，陆梅吉说，正是因为两地都住过，这个令他意识到今日的台湾和今日的中国有几咁不同。作为一个人权关注者，他感激台湾有强大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在这里看到抗议是经常见的事情，自由是他非常珍视的价值，而不幸的就是现在中国人民没办法享受到。台湾师范大学华语系主任蔡亚芬亦说，台湾是一个自由社会，很容易获取各种资讯，虽然只是短期的语言学习，但当外籍学生去到台湾，会慢慢感受到台湾人的思维。而他相信，作为教育者，只要守护这块自由的沃土，今日扎下来的根，未来某一日就会茁壮，为台湾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说，
如果台湾有更多的大学做这样的连结，可能五年十年它就不会不一样。
蔡亚芬说，如果台湾有更多大学去做这个连结，可能五年十年以后它就并不一样，因为这样过来学的美国人可能以后变成一个国会参议员或者是企业领袖。台湾淡江大学华语中心主任周湘华就认为，台湾的优势是在于拥有自由思想、民主的素养和多元价值，塑造出在地的生活乐章，这个就是台湾故事。
他说当权者不需要设想既定目标，亦不用太过矫饰，只要外国学生愿意到台湾生活，自然就会对台湾产生好感。不过周尚华亦提出警告，对于美台学术交流提升，台湾不应该过度自满，亦不应该借此过度刺激中国。他说高兴一下就好了，不用刻意贬低中国，亦不用刻意宣传美台关系有几好，因为现在美台关系变好都不是源自于台湾的能力，而源自于美国的善意。这个是不安全的，你没有具备这个能力去享受这个善意就是危险的。周尚华强调，台大的国际华语研习所实力坚强，才能够争取到哈佛的合作，但是台湾想要争取到更多国外大学的合作，除了善用目前的趋势之外，也要展现出自己具备能够成为华语教学重镇的资格。他说华语教学的最大市场在海外，台湾有没有能力输出，甚至在海外设立教学据点，这个才是一流实力的展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自从10月初中国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数量激增以来，台海紧张正在不断加剧，对台海可能发生误判、意外和冲突的担忧亦都在度增加。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相继呼吁拜登政府加强对台湾安全支持的同时，美国学界都在热议如何降低台海冲突的风险，其中亦有声音认为美国为顶多只是一个遥远利益的台湾与中国一战并不值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上个星期五，就是10月15日的报道，解放军月初突然加大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侵扰，使到拜登政府官员感到惊觉。美国政府内部对台湾遭到立即威胁的评估亦都有分歧。关注情势的印太司令部对中国以台湾为目标的快速军事现代化和训练日益感到担忧，但是国务院就对于美国是否应该采取更积极的做法有所顾虑。情报官员就是并没有看到什么中国正是准备侵犯台湾的证据。究竟台海情势究竟有几危险呢？战争是否一触即发呢？如何评估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呢？美国之音在几场智库的线上讨论中询问多位专家的看法。在上个星期五，全球中国研究学会 AACS 年会由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主持的一场论坛上面，美国之音文语会的学者拜登政府内部对台海安全情势有不同的评估。布鲁金斯学会最近有一个民调亦都显示，台湾人民对中国的军事压力虽然有所担忧，但并不恐慌。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加大对台湾施压的真正意义，以及冲突或者战争爆发的风险呢？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约翰多森答复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来讲，最危险的情况是跨海的两栖侵犯，但这个可能性在短期之内和立即发生的风险是低的，不过它正是在这里酝酿中并且逐日上升，原因不单止是中国军力和20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另一个使到情况真正危险的成分是中国领导层在台湾问题上面已经将他们自己逼到墙角，当他们施加越来越多胁迫性的压力，又不断强调统一台湾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亦都在减少自己转圜的空间。多森说，习近平改变了过去中国集体领导模式，而创造了一人的集权统治，这样使到情势更加不稳和危险，因为对台湾的政策很可能是习近平想做的任何的决定。如果有一天他醒来决定这一天就是行动的时候，这样台湾海峡就可能有一场战争。所以多森认为台海的冲突的风险正是不断增加，虽然短期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未来可能见到的是更多灰大行动，包括心理胁迫和经济胁迫，同时战争的风险亦都的确在逐日增加。美国空军资深军力战略顾问艾瑞克陈亦都认为，中国对台湾的灰大冲突和全面侵犯两者的危险性都在逐年增加。美国国防部原本 專注於傳統戰爭的操作以及如何阻止中國侵略台灣。近幾年中國加大這種軍事脅迫模式之後，才開始真正思考如何使到中國為它的灰大施壓手段付出代價。至於台灣人民應該如何面對中國的施壓的手段，兼任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艾瑞克陳認為，台灣人民生活如常而沒有被中國的政治壓力嚇到驚惶失措，或許亦都是一件好事。他說習近平亦都想要在台灣製造某種程度的低度混亂和恐慌，以對比所謂穩定的共產黨領導層。不過台灣人民並不驚慌的事實就顯示，那種形式的政治壓力對台灣並不是真的那麼有效，所以可能這個因素亦都值得考慮進去。當有人說或者台灣人民應該要對此更關注的時候，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奇就表示，大眾必須要區別何謂立即、何謂急迫。只因某件事不會立即發生並表示它不急迫。對於台灣面對日益增加的威脅，大眾仍然要有急迫感，因為過去數十年來台海軍力平衡已經朝著人民解放軍急劇傾斜。雖然中國領導人是否侵略台灣要視其能力和意圖而定，不過北京可能誤判或者有這個意圖的風險正是增加，因此對這個風險有急迫感才能夠確保有足夠能力來到應對。在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上個星期五一場與前澳大利亞總理阿伯特的對話之中，美國之音亦都問華盛頓以及他的印太盟友如何協助為台海局勢降溫呢？2049項目研究所主席薛瑞福答覆說，要使到台海降溫並且緩解風險，目前比較急迫的問題是威脅，因為目前他們看到很多來自中國的擴張，很多能力正是開始上線地服務，他們正是以非常挑釁的方式使用那些能力，所以他們必須通過展現意志力以及對台灣的支持來到恢復威脅，同時他們都的確需要一些機制來到跟中國做有效的溝通，不冒犯的說。正如阿伯特總理說的，沒有人想要戰爭，他們當然更不想因為一個事件或者意外而發生戰爭。施瑞福又說，他在國防部工作期間曾經花了很多的時間和解放軍討論如何進行危機管控和危機溝通，試圖令到彼此盡可能處於安全操作環境裏面。當然這些需要雙方的合作，美國可以提出甚至可以建立一些合作機制的模式，雖然他們在最有需要的時候不一定都用得上，但這些努力仍然是值得的，因為美國並不想要無意間觸發某個情況導致情勢快速升溫，因此美國一方面可以和盟友共同建立在台海的威脅，另外一方面亦都要保持和中方的溝通管道的暢通，以免不小心發生的可怕的情況。在外交政策研究所上個星期二針對中國加大軍機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的討論之中，美國之音亦都問華盛頓防務分析師杰拉德布朗，中國是否可能進一步升級對台灣的灰大施壓，導致台灣軍方必須做出回應呢？雙方發生衝突的機率有多大呢？布朗說，隨著中國加大對台灣的施壓，軍機飛行越來越接近台灣的空域，它的灰大行動引發意外或者無意的升級，的確有大幅增加的可能性，亦都有越來越多理由引起大眾的擔憂，事情絕對有可能非常非常輕易就螺旋上升到失控。他又說，有人提到台灣對領空的定義有爭議，以及他的基線是否涵蓋離島的問題，因為解放軍可能會挑戰那個定義，屆時台灣將會如何來到回應呢？他並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因此他認為的確有理由擔心意外發生，而衝突亦都在無意間因此而發生。拜登政府從白宮、國務院到國防部都呼籲北京當局停止對台灣施壓，避免增加誤判和意外的風險，並且多次表達對台灣堅如磐石的支持。雖然有很多評估認為台海立即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並不大，但是中長期趨勢可能更加緊繃。 在这个前景之下，美国是否应该或者如何协助台湾防卫的问题，亦都在美国舆论和政学界发酵，国会两党议员以及智库主流看法大都赞成美国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支持。不过亦都有一些人认为台湾是中国坚决要统一的目标，而且为实现这个目标可以不惜一切的代价，但是台湾就只是美国遥远的利益，为防卫台湾付出巨大代价，对美国来说并不值得。前美国陆军中将丹尼尔·戴维斯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士之一。戴维斯月初在网站1945上面发表评论，标题就是美国是否应该和中国为台湾而战呢？绝对不能。目前是智库国防重点研究员的戴维斯说，台湾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人民来讲都是一个具有高度情绪性和政治性的议题，他们并没有什么代价不能为统一台湾而牺牲的。虽然美国仍然是真正的全球强权，但是军力分散于亚洲、欧洲、非洲、南美以及其他的地方，距离台湾最近的驻军就在1000英里之外的冲绳，就算得到所有亚洲盟友的正式承诺，而这个承诺在实际战争的时候并不可靠，中国都会比美国更具有战术上面的优势。因此美国要阻止一个有坚定决心的中国去攻击台湾，在能力上可谓是有所不足的。戴维斯又说，对大多数中国大陆人来说，收复台湾是他们的愿望，但是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军事保卫台湾顶多只是一个遥远的利益。他又说，所有证据都显示中国人民远远更加愿意牺牲巨大代价以取得台湾。如果战争真正是一个意志力的竞争，而他的确亦都是，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战争，美国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就是美军严重受损，数千名部队人员死亡或者受伤，为无限期的防卫台湾带来大量安全及财务的负担，这些是美国负担不起的账单。戴维斯说，最坏的结果就是，这些都是最可能的结果，就是美国输了这场战争，承受极大的伤亡，而且在绝对最坏的情况之下卷入和中国的核战争，而这些可能导致数以百万计美国平民的丧生。美国不应当为台北牺牲洛杉矶，台湾绝对没有任何的事情值得美国国家冒那种的风险。因此戴维森的结论就是，无论美国有几想要看到台湾保持开放自由，试图以武力防止中国攻击台湾几乎没有长期成功的机会，反而有极高的可能为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失败。因此在美国被迫作出选择之前，美国在华盛顿的领导层就必须决定采取唯一能够确保美国安全的行动，那个就是拒绝和中国为台湾而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在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戴维萨克斯最近在外交事务期刊上面发表题为如何避免因台湾发生意外战争的文章，指出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使到台海发生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增加，它的风险较多是来自意外或者致命性的误判，例如中国决定侵犯台湾领空导致台湾击落中国军机，而不是中国对台湾发动的立即攻击。两位专家都认为北京可能继续升级他对台湾的胁迫，中国军机的飞行更加接近台湾或者甚至飞到台湾的上空，到某一个程度台北将会被迫作出反应，无论是加强侦监和警告或者使用武力。因此美国必须和台湾合作以避免和回应中国的军事活动，但是就不要触动危机的发生。他说为中国全面侵犯台湾作准备已经不足以作为美国的策略，华盛顿必须同时为一个可能爆发为公开冲突的疏忽或者失误进行准备。对于美国政府称中国对台湾施压是破坏地区稳定，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上个星期就是10月15号以答记者问的书面形式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并且指责是美方抱持以台制华战略，采取包括升级同台湾官方的往来， 受台武器及軍艦過航台灣海峽等作為，喺度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佢敦促美方停止任何形式嘅美台官方往來同軍事聯繫，停止為台獨分裂勢力撐腰打氣。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0月15日是表示，考虑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当中写明让日本拥有摧毁敌方飞弹基地的能力，但是一些防卫战略专家对于岸田内阁的防卫改革决心持保留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15日接受日媒读卖新闻专访时说，考虑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当中写明被日本拥有摧毁敌方飞弹基地的能力，认为载明是为了自卫而拥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是选项之一。此举呼应10月8日岸田文雄上任之后的首次施政报告，当时岸田明确揭示将会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政策文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学者黄专彦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通常将外交亦作为重要的国防手段。岸田内阁留任间二位时代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可以见得不论在软手段的外交层面或者硬手段的军事层面，基本上会维持前任的既有政策。他說，以岸田在10月8日在國會的施政演說來說，外交和安保就列為三大重要政策之一，其中強調了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亦提到要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等核心防衛政策文件，以及強化飛彈防禦能力和經濟安全。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對美國之音說，雖然防衛大臣留任，但是岸田的派系是傳統上被稱為甲派的宏池會，向來注重經濟發展，在防衛問題上不會有重大進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又告一段落，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任美国第一届财政部长。不过除了担任财政部长之外，汉密尔顿还是美国早期最重要的决策者之一。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他的故事。美国第一届政府力量薄弱，建国之初外债累累，国库空虚，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并不牢固，国家前途充满疑问，很多人担心国家存亡旦夕。但是局面在短短几年内就得到改观，这种变化主要归功于一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希望令美国强大昌盛，和欧洲强国平起平坐。汉密尔顿坚信任何现代化国家都不能够没有工业，因此他仔细制定发展工业的计划，并建立政府信贷和中央银行，筹划国家财政。中央银行增加了投资需要的资金流动，满足因为资金短缺而陷入停顿的商业活动的需要。汉密尔顿还采取措施，对某些进入美国港口的外国产品征收关税，以此保护美国制造商不受外来竞争的压抑。关税的实行使外国制造商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减少美国制造商的产品所面对的竞争。汉密尔顿希望关税制度能够增强美国工业的实力，他认为美国无需依靠他国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他相信这个系统能够为各行各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创造并提高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确实帮助了美国制造商，但是对农民帮助不大，因此引起了农民，特别是南方农民的强烈抗议。他们指责汉密尔顿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北方工业和银行业的利益。农民购买制造业产品要给加倍的钱，但是出售粮食的时候又要降低价格。汉密尔顿成功说服国会通过他的财政提案， 但是政治上的胜利亦为他树立了很多敌人。这些人围绕宪法到底赋予政府和国会哪一些权力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一直延续到今日。康密尔顿认为，除了白纸黑字规定之外，宪法还赋予政府其他一些权力，否则政府是无法工作。比如说，康密尔顿认为，根据宪法，政府有权建立中央银行，亦有权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但是康密尔顿的对立派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不能够这么广义的理解宪法，政府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力都白纸黑字写在上面，不能够随意扩大，否则政府的权力就可能太大。跟着下来我们讲讲汉密尔顿的个人生活，他是个什么人，他的政治和经济理念又是从何而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早年历史有很多谜团，他外公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在西印度群岛定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母亲叫做雷切尔莱温，但是历史学家始终无法确定他的父亲到底是哪个。有一种讲法认为他父亲叫做詹姆斯汉密尔顿，是一个来自苏格兰的穷商人。雷切尔莱温离开自己的丈夫之后和他住在一起。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小汉密尔顿只有11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屋企的朋友帮助他在圣克罗伊岛上找到一份工，做会计助手学记账。圣克罗伊岛当时叫做圣克鲁斯，是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小汉密尔顿从小就与众不同，其他小路仔还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已经立志长大要做北美殖民地的政治领袖。他阅读每一本能够得到的书籍，无论是英语、拉丁语或是希腊语。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了不少商业和经济知识，能够清楚有力地表达自己的主张。这种表达能力被他的新生活奠定了基础。当时一场海上风暴袭击了西印度群岛，小汉密尔顿被一个叫做皇家丹麦的美国公报的报纸写了一篇相关报道，文章引人入胜，他的一些朋友因此决定帮助他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小汉密尔顿拿着他们的钱到纽约去上学，打算读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圣克罗伊岛报效乡亲。汉密尔顿到了纽约之后申请到国王学院学习，也就是如今的哥伦比亚大学，但是因为他的教育水平不够，所以没有被取录，他就决定先到新泽西伊利沙伯镇的一所学校去。汉密尔顿是学校里面最认真的学生之一，每日看书看到午夜，早头早又很早起身到一个安静的墓园去继续读书。他写了很多文章，每次都努力改进自己的风格。在伊利沙伯镇住了一年之后，康密尔顿被国王学院录取了。康密尔顿敏捷的才智、清晰的思维和表达能力都使国王学院的老师和同学感到惊讶。康密尔顿非常关心美国殖民地所面临的问题，他参加了抗议英国统治的活动，并且发表文章为波士顿茶叶事件提出辩护。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这个就意味着战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是小路仔的时候曾经写下这样的一段话：我渴望成功，为了成功可以去冒生命危险，但是不能够牺牲人格，我希望能够发生一场战争，给我展现自己的能力。美国独立战争就给了汉密尔顿施展才略的机会。汉密尔顿本来希望成为一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但是最后成为大陆军统帅乔治华盛顿宝贵的助手。汉密尔顿施展了自己的全部政治和沟通技巧，为大陆军争取资助和供给。汉密尔顿最终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他为自己创办的纽约晚间邮报写了很多年的社论，还同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一起撰写联邦主义者文集，里面的文章被认为是对美国宪法最好的解释。汉密尔顿还好擅长演讲，但是只是限于小规模演讲。他的演说和他的文字一样，思路清晰，强劲有力，旁征博引。他的这种能力促成纽约大会对宪法的批准，是他令大会代表改变睇法，最终接受宪法。新政府成立之后，汉密尔顿继续在国家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正在谈论李华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经常在李华办公时间走去他那里问问题的，下一课之后又经常留多一阵先再走。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Puppy's Love 以及 Teacher's Pet。
So, Li Hua, you say the student of yours always comes to your office and stays after class to talk with you. It sounds like your student has a case of puppy love to me.
Puppy love?狗仔和那些学生有什么关系啊？
As you know, Li Hua, puppies are very loyal and will follow their masters anywhere. We say a younger person who idolizes an older person has a case of puppy love.
Oh, puppy love 是指年轻人的暗恋。照你这样说，我这个学生对我可能真的有 puppy love， 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Puppy love is usually harmless, Li Hua. I think as long as you remain professional, your student will eventually grow out of his puppy love.
你是说要我扮不知等他自己放弃这段感情？你好像很在行。Have you ever had a case of puppy love?
Sure I have, Li Hua. Puppy love is pretty common. I had a French teacher in high school who I really liked a lot. I stayed after class for extra help and was active in the French club so I could spend more time with her.
好难想象你会落了堂不走去问问题，还去参加法语俱乐部，就是为了接近你的法语老师。他知不知道你暗恋他的？
I wouldn't be surprised if she did know. I probably wasn't the first student she had with a case of puppy love.
咁后来呢？
She just treated me like all the other students. She was friendly and pleasant and didn't call attention to my behavior. Eventually, I grew out of my puppy love.
所以话佢对你同其他学生一样，乍介意睇唔出你嘅感情。这个老师处理得真的很好啊。
Yes, she did, and I really respect her for it now that I'm older. What about you, Li Hua? Have you ever had a case of puppy love?
现在看起来我都曾经有过一段 puppy love.
Really, Li Hua? Who were you in puppy love with?
我读书的时候喜欢了一个美术老师，他年轻潇洒，充满创造力。不过和你一样， I grew out of my puppy love when I got older.
And I'm sure your student will grow out of his puppy love too.
多谢你啊 ，Larry！ 而家我知道应该点样对待嗰个学生啦。
So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Li Hua. Do you have a teacher's pet?
宠物 ，Larry！ 你知道我养猫噶。
Right, you do have a cat, Li Hua, but a teacher's pet is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A teacher's pet is her favorite student.
Oh, a teacher's pet 系话我中意嘅学生。我有几个唔错嘅学生嘅，但系冇一个最中意噃。
I can't believe you don't have a teacher's pet, Li Hua. Surely there's one student who is better than the rest.
系就系有一个叫做 John 嘅学生，成绩一直系 A 嘅，上课好积极。如果要话 teacher's pet， 咁恐怕就系佢啦。
So John is your teacher's pet. You said he's helpful in class. That is so typical of a teacher's pet. What kinds of things does he do?
他时时主动帮我收派作业啦，有阵时仲帮我擦黑板添。
Oh, Li Hua, John is absolutely your teacher's pet. You better be careful. The other students may realize it and come to resent John.
你系话其他学生如果发现 John 系 teacher's pet， 就会妒忌佢
？That's right. I never was a teacher's pet myself, but I did know other students who were teacher's pets.
你对嗰啲同学有咩睇法啊
？I was jealous of them. and the attention that they receive from the teacher, and I found them annoying. I bet you were a teacher's pet, Li Hua.
诶，你点知噶？我绝对系 teacher's pet， 老师都中意我噶。
So I have just one more question for you, Li Hua. Is John your teacher's pet the same student who has a case of puppy love for you?
唔系，暗恋我个学生唔系 John， 你唔好乱估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uppy's love， 系指年轻人嘅暗恋，而另一个咧就系 teacher's pet， 系指老师最喜欢嘅学生。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